OK 啊，这个中文怎么说？下午好，是 OK。那么我们今天呢，你们给我一个很大的题目，怎么样教孩子啊？这个题目我曾经用4天，每一天6个钟头，还是没有讲完，所以我就选其中的一点点，怎么样爱你的孩子啊？我这样一看呢，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很伟大的爸爸在这里啊，所以你们这几位爸爸呢，有很大的责任，你要去告诉其他的爸爸，因为很多爸爸不知道教孩子是爸爸的责任，你们知道吗？你是华人嘛，对不对？我们从古以来不是说教孩子是谁的责任？养不教，谁呀？对啊，为什么我们爸爸不晓得呢？可能是妈妈的问题啦，对不对哈？所以现在家庭很多问题是因为不负责任的爸爸。你看青少年的犯罪率，多数这些青少年是家里没有爸爸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开始要一个对的观念，教孩子的责任是爸爸的，不是妈妈的。那你说妈妈做什么？妈妈是要帮助爸爸完成他的责任。懂吗？爸爸要负责煮饭，妈妈要帮助他完成他的责任；爸爸要负责洗碗，妈妈要帮助他完成他的责任。听懂没有？责任是老板的，爸爸是家里的老板，责任是他负责。所以，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教得不好呢，责任不是问妈妈，是问爸爸的。就像一个大公司，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找下面的员工啊，你找谁呀？找 CEO 对不对？啊，所以你会看见很多大公司的 CEO 要退下来呀，有没有看见？那个公司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是那个总裁的责任，是吧？所以要先搞好责任是谁的。所以这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有几位很伟大的爸爸，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要去告诉其他不知道的爸爸，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教养儿女的题目太大，所以我只选一点点啊，所以我只选说怎么样爱你的孩子，OK？所以我们就拿我的 remote 啊，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做。啊，谢谢各位，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管理 AV 的人啊！你们知不知道聚会最重要的人是 AV 的人？啊，我们后面的弟兄是最重要的人，因为你听不见、看不见，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告诉他说是最重要的人了。所以你们如果有年轻人呢，帮助他们可以负责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视听啊，视听对 AV 啊，弄这些东西啊，因为常常是只有几个人在做，他们忙得不得了，所以应该有多一点分工合作，是吗？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题目，我们可以讲很多，比如说我等一下，我在下个礼拜我要讲的是健全的自我形象啊，我要在新第一个教会讲的。然后我可以讲到说怎么样发现他们的才能，我可以讲说为什么不要听爸爸妈妈啊，为什么孩子可以问问题啊，我有很多很多题目要讲，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一点点啊，希望呢一些书可以补救。那讲到书呢我只带一点点过来啊。那么我刚才告诉我们的姐妹说今天全部要赔本，她说不要赔本，所以我就让她写了一些价目啦，但是无所谓哈，你们可以让我赔本无所谓。那么其中的2本呢是有简体有繁体的，所以我特别告诉你们，这个育儿秘籍的第一个没有写第一啊，因为第一没有写第一嘛，对不对啊？那第二本呢，这2个是有简体有繁体，所以不够的时候你们要写名字、电话或者电邮。那么你们就先给了钱，这样子你就不会忘记。那么我在我女儿那里，在圣地国还有一些，那么他们会常常过来的啊，因为我女婿的妈妈在你们教会，那么他在过来的时候就可以请他们带一些过来，OK？所以这些育儿秘籍是有几十个题目啊，不同的题目。那另外一样是刚刚出来的，这个是家有青少年啊。 这个是刚刚半年前出来的啊，刚才讲的这个育儿秘籍。那么另外一样是儿女教养的问题解答，这个是我的听众，如果是很多人我不让他们讲话，因为太乱了啊，所以他们是写问题给我，这写的我就留下来，讲的就不见了。那么有一些这个已经是名花有主了，所以我只带一片，你们要的话呢我们可以再 order 啊，你们可以签。这个是九个多钟头的子女教养，我不是告诉你讲不完的吗啊，所以这些是这个是在广州录的。还有英文的书，我有两本英文，这次只带一本 Step by Step 啊，这个是怎么样一代传一代，这因为主要的作者是我们两个女儿啊，所以让你知道说不是单单停在一代，可以一起传下去啊。有一些不是我的书啊，不是我的书，比如说 Refusing Evolution 给你的年轻人啊，刚才讲很重要的题目对不对，今天的年轻人离开教会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解答进化论的问题 OK。 那么另外一个是中文的让你变成很聪明，这是叫做创世答问，不是我写的啊，你们就会很多问题你懂的啦啊，创造或进化这是我写的，你可以看中文的，你们恐龙啦这种问题都讲了啊，这个化石啦，今天没有机会讲那么多的啊，你们都稍微看一看。这本是我先生的进化退化神话啊，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很重要的一本，也不是我写的。年轻的地球，你们有心要研究的人啊，特别是你们读科学的人呢、啊，应该要懂得，你才可以帮助其他的人。OK， 啊，所以那个讲完了，还有我有一些等一下要送给你们的恐龙的来龙去脉啊，或是英文的。What about dinosaurs? OK， 那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是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已经信耶稣的？有没有谁是已经信耶稣的？为什么要问两次呢？OK， 所以已经信耶稣的人呢、啊，你们当然希望你们的孩子继续得到这个福气，对不对？但是可惜的事实。今天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到大学年龄呢有 80% 离开教会，我知道你一定认得一些这种人，传道人啊长老啦、啊、执事的孩子不见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教会没有处理的科学的问题啊。对不起，我是 supposed to introduce myself 啊，我叫做苏菲云，英文名字是 Esther Sue， 那我是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 读我的生物化学的博士啊，所以我是懂得一点点科学，那么所以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今天很多教会不会讲科学的问题，我最敬重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说圣经不讲科学，当然我没有跟他辩论啦、因为他讲的时候他已经是八十几岁了啊，尊重老人家嘛啊，但是其实他是错误的。就像我去买化石的时候，我问两个老板啊，你这个几百万年是怎么样算，两个老板都说是用碳十四，当然他们都是错的，但是我没有当面告诉他了啊。你若想知道这些的，我等一下有时间你可以尽量问问题啊，而且也是讲不完啊。如果你上 YouTube 你可以看见我有很多一些电视的节目，其中有28段是讲科学与圣经啊，所以你知道我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啊。那么另外有20段是讲到婚姻啊，还有10几段是讲教养儿女的问题啊，所以这些都是讲不完的问题。那我们讲到教养儿女，其中一个很重要是爱孩子，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都爱孩子，对不对？你如果不是爱你的孩子，你今天不会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是理所当然，我们都知道。但是爱是怎么样爱法呢？我用我大女儿所讲的，爱是要沟通出来。如果爱没有沟通呢，对方们不知道啊。既然我们的很多笑话就是因为沟通有问题，我讲的跟听的人听见不同的东西。我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我们在 Perth 在澳洲，那么有一些我们本来不认得的人啊，他们有一个福音聚会，那么开头就吃东西啦，就谈话啦， 那我在旁边，我听见我先生跟另外一个老人家在谈话。我先生，你做什么？哦，他是在 Subway 工作。我先生说，对，我知道 Subway 呢，最开始是在 Boston 的啊。那我先生就问他说啊，你是负责哪一方面？他说我们什么都要做的。我在听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先生就问他说，那你要什么都要做，什么做什么？他说我们要从做面包开始的。你懂得笑吗？ Subway， 我先生在想的 Subway 是这个地铁，对不对？那个先生在想的 Subway 是 sandwich，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人跟听的人听见不同的东西就很好笑，对不对？啊，爱也是一样，我们心里有很多的爱，但是你的沟通的不对的话，对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所以希望今天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呢，你的爱可以沟通出来。我的大女儿，她是一个很会听人家讲话的，她现在是在中学里头做心理学家。那么她告诉我说，爱要沟通需要有三方面，第一样你要讲，第二样你要有行动，第三样你的态度要对。嗯，我觉得很合理啊。她说我们华人呢不大讲，不大讲，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很少说儿子啊，爸爸很爱你。我们现在有几位男人在这里啊，看看这中间的啊，中不老不小，对不对？你爸爸，你记不记得你爸爸抱着你说儿子，爸爸很爱你？不记得啊，不记得，对不对？为什么不记得？你爸爸当然爱你了，但是他没讲，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华人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可能是因为古代的思想说喜怒不形于色，所以就没有表达，是吧？行动，我们比较有行动。以前我先生的诊所，我去帮他忙，有一个病人，哇，整个皮肤都烂掉。那我说，哇，什么事情啊？他说因为他做三份工很紧张啊，每天就闹钟一叫就起来了，这个闹钟又叫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做三份工要帮助他的家可以有生活，很多行动。你知道原来紧张的人呢，这个皮肤会破掉的，原来是这么厉害啊。因为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身，所以这个人如果常常紧张，他的免疫系统会乱七八糟啊，所以就变成好像很多的过敏啊这种东西。给、okay. 我的女儿说，第三方面态度很重要啊，我们讲话、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态度又完全的支持你爱他。他就讲一个比喻，他说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他要讲啦，然后他要有行动啦，他就买了一盒子糖。那他告诉这个女孩子了，他就说某某男我爱你啊，这是送给你的。我女儿说态度不对，是不是？所以我用他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合理，三方面都需要。华人需要的是第一跟第三，很需要。我们常常是态度不大对，我们讲话没有讲。你在美国呢，你会看见他们讲的多一点啊，他们可能太多了啊。你去买东西，他也跟说 Honey， 对不对、Darling， 他们乱讲话了、所以我们可能是讲的太少话。 OK， 态度方面呢，我们华人需要学。我常常看见，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话那么没有礼貌啊，开车也没有那么也不礼貌，很奇怪。那个结果呢，让人家不好的印象，对不对？那可能你做的人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但是对方呢会觉得你的态度不好，这是我们可以进步的地方。但是让我们看看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只是讲爱的行动啊，你在家里你的行动怎么样才可以表达你的爱？我用圣经一段很短的，你们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第一样说，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什么意思？这是忍的意思。我们今天的世界不理想， 所以有很多的刺激。你要爱吗？你必须要先忍。意思是说，刺激到的时候，你可以承担那个刺激。啊，要不然呢，我们很多的表现就错误了。好像一个妈妈，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呢，啊，周末跟同学出去玩，那讲好9:30要回来，但是过时孩子还没有回来，妈妈当然很担心了，对不对？过了半夜，女儿回来了，这个妈妈自己告诉我，她说女儿打开门，妈妈的反应就是一个耳光打过去，说为什么这么迟才回来？你想象得到吗？你可以想象妈妈会这样做吗？啊，她很急，对不对？啊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女儿去了哪里？对不对？但是她的反应是，女儿一回来的时候，她是打过去的，要说为什么这么迟回来？女儿的反应就是把她包包一丢，房门嘣关起来。这个就是沟通的问题了，妈妈的爱沟通不出来，她的沟通的办法，女儿没有收到那个爱的信息。对不对啊？所以爱必须要先忍，但是不能单忍。如果单忍的话，你对他没有用，你没有帮助他。所以又有恩慈，恩慈不但是好好先生，恩慈也包括对他有用，对他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反过来再讲一次刚才的题目啊。这个女儿也是过时了，半夜才回来，妈妈第一样就是忍。他的表现就不是一个五光了啊！他表现是抱住你啊，哎，妈妈见到你回来真高兴啊！你知道妈妈刚才急得不得了，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看见你回来，妈妈放心了、啊，有没有不同？啊，但是要加上以后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那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然只是哦，没关系啊，半夜回来妈妈很高兴啊，等一下一点回来妈妈很高兴，整个晚上不回来无所谓啦，是不是哈、啊？所以要加上帮助我们来啊，思考一下下次怎么样避免过时啊。这次有什么是可以避免的东西？有一次我的女儿啊，有一个查经班，那以前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呢，她就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去什么地方要写下那个电话号码 ，OK？ 那11点还没有回来，那我就想哦，他留的电话我就打过去。我女儿说啊，对不起啊，忘记看手表，忘记我现在立刻回来。他回来就抱到我的房间抱住我说，妈妈，我让你担心了，对不起。我们家里不讲几点回家的，因为我是从小教，所以他们不会太迟回来。怎么样教呢？小孩子小小的时候，你带他到后院去看啊，后院有石头，对不对？我就搬开一个石头，哎，下面有什么东西啊？小虫哦，你搬开的时候，小虫怎么样？到处跑，是不是？那你就可以教他了。为什么小虫到处跑？为什么？你搬开石头就怎么样？光就进来，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告诉孩子，小虫到处跑，因为他不喜欢有光嘛，哦，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人不喜欢光的哦，你想什么种人不喜欢光啊？坏人哦，所以啊，不可以太迟回家的哦，太迟回家的哦，那个坏人会出来的哦，特别你不要去那个24小时开的餐馆哦，因为过了半夜那个卖毒品的、啊、那些怪怪的人就会出现了、啊、真的啊，没有骗你的，那是真的啊。所以你从小教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家里不需要讲几点回来的，因为他们都懂得要早一点回家。我看看这里还有一些年轻的，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到9岁的兴趣手啊，还不错，还有1/4啊，过了9岁就很难教了啊。没有孩子的啦，还没有孩子的，哇，这些聪明人啊，太聪明了啊 ,OK, 还没有结婚的呢更聪明、啊、对对。你其实要预防是要从小预备啊，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小每天跟他读圣经，圣经自然会提到这些人生的问题了啊。所以刚才何医生说要从初中教他们这些科学，不是。进化论人比我们聪明，从去年开始英国限定5岁开始教进化论。他说如果等到 高小已经太迟了、哦、他要教错的东西要从五岁开始教，因为他说小孩子有一个自然的倾向，会相信有创造。等一下你会知道为什么有一个自然的倾向会相信有创造。所以爱不单是人，而且要恩慈，对他有帮助。爱不嫉妒，嫉妒的一方面就是把对方围住，我拥有你，这是我们华人常常有的现象。我生的孩子是我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有这种的表现、哎、你的孩子在哪里读书、哦、这好学校哦，我也希望我儿子去哦，可不可以请你的孩子啊介绍一下，有没有听过这种情况啊？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就常常很大方，好，我告诉我的儿子，这是不对的，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啊、哦、听起来很奇怪哦，你的儿子不是你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是老板，所有的人都是属于他的创造主啊，我没有找人，你们生过孩子的人就知道，这个孩子你在你的子宫里头你什么都没有做的，他出生的时候，出生的时候你也什么都没有做的，这个身体会自己做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呢只看到这些很奇妙的事情，你知道说我不是拥有我的孩子的，所以不要做一些这个不对的的态度。比如说嫉妒就是拥有啊，拥有的话就是说你要听我，这个不是爱啦。爱不自夸不张狂，什么意思？不要放大自己。什么是放大自己？在家里最容易犯的是什么呢？有错不肯承认啊，祖父祖母哦，我怎么像一个三岁的孩子认错？这也是我们华人不容易做的事情了。一个老人家问我，他说怎么样叫我的孙儿听我的话？我就说为什么你的孙儿要听你的话？他说怎么样叫我的孙儿听我的话？我第二次说为什么要你的孙儿听你的话？他还是听不懂，所以他说怎么样叫孩子听话？我说孩子为什么要听话？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啊，我们这里有什么父母是叫你的孩子听话的没有啊？等一下我会解释了啊。OK， 所以有一些观念要改变啊。我们会错的，我们有的时候骂错人，有没有怪错孩子？两个孩子吵的时候呢，你可能两个都罚他，是不是可能怪错一个或是怪错两个？是不是我们发现错的时候呢不容易道歉，这个叫做自夸张狂啦。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不容易道歉，我们的孩子也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道歉，因为妈妈也不道歉哦，对吗？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害羞的事呢？害羞的事说，如果我去偷东西，害羞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更容易犯的是什么？是在其他人面前批评我们的家人。我们这些年轻的，你还记得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如果那个学习读得不太好，你喜不喜欢你父母亲在你的同学面前说你读得不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的，所以父母亲呢要了解，你也做过年轻人，你知道的，你只要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啊。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做错，你不可以在其他人面前骂他讲他，不可以的，因为那是羞辱他。Okay， 你要教吗？你要先把他带到一边，问清楚那个情况，可能是冤枉他也不一定，所以必须要带他到另外没有人的地方，问清楚刚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需要教的时候是没有人的时候你再教他，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大人你会这样子啊。我也见过夫妻在谈话啊，几对夫妻在谈话，那么这个 小女人呢也要发表她的意见。那她一开口，她丈夫说：“你懂得什么？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小女人会觉得她丈夫爱她吗？当然不会啦。有一次有一对夫妻来找我们，那我们本来不认得她，所以这个妻子要介绍自己。然后她就说：“我丈夫是很忠厚的人，不过不大聪明。”好不好？我心里说，你讲半句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观念没有改变呢，我们还常常不知不觉讲错话，所以对方不会感到爱，是不是啊？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哇，我的孩子考试考得很好，哦，光宗耀祖，有没有听过？我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些台湾的人可以更正我，那他们就告诉我说，台湾的学校有两班，一班叫做资优班，另外一班叫做放牛班，还是这样叫吗？对吗？所以那个父母亲在谈话说，哎，你的孩子在哪一班？资优班。那你那个呢？放牛班。我们常常把孩子的成就当作自己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会有这种话说：“你丢我的脸，有没有听过？”啊，那个不是爱，那个不是爱。我的孩子做得怎么样，不是光宗耀祖，也不是丢我的脸，因为爱是为着对方的好处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啊，爱不轻易发怒，这一点呢，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我发现呢，发脾气是最大的破坏力。你把你的关系建起来，但是当你发一次脾气的时候，你就拆掉你的关系。所以好不容易建起来，你又发一次脾气，又拆掉了。发脾气有几种，大声大家都知道了。我有一个远亲啊，那我就发现呢，哎，他们没有离婚，但是为什么一个住在亚洲，一个住在美洲呢？所以这个远亲是说，他以前太太一起的时候呢，他如果吃饭太太发脾气，会把那个碗拿来丢的。这是为什么他要住那么远？这里丢的时候丢不到了，是不是啊？所以发脾气这种很多人都了解，好像把你家里的暖气呢调得很高，把你烫死，对不对？另外一种发脾气呢是不讲话，这种男人常常见到。不讲话是把你的温度表调得很低，把你冷死，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讲不停啊，讲不停，常常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为什么不快一点呢？穿鞋子了，唠唠叨叨。有没有会懂得广东人广东话的啊？广东话是描写的最好听，那个叫做暗暗惨惨，对不对啊？这种都是不高兴，都是发脾气。圣经说不要发脾气，中文翻译说不轻易发怒，给我们有一个印象，好像小事情不要发脾气，大事情啊，其实不是。你看英文 ，Love is not provoked， 爱不被激怒啊。妈妈告诉我说，孩子不激我，我就不发脾气啊。这里是告诉你，他可以激你，你可以不发脾气，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发脾气，怎么可以不发脾气呢？很容易，很容易啊，因为圣经有话帮助我们。比如说，单单提腓立比书第四章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啊？那会把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会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有喜乐有平安，你当然不会发脾气，对不对啊？所以靠主常常喜乐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我们自己靠不住，我们没有力量，所以我要靠这个给我力量的天地的主，我就可以喜乐了。把你所要的告诉上帝，圣经没有说上帝就把你要的给你，没有。圣经说上帝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你，因为我要的跟我需要的可能不同啊。 我要一架飞机，上帝说你需要是平安，我把平安给你，对不对？有喜乐有平安，我们就可以不必要发脾气。圣经说什么呢？女人读一读好吗？我们女生一起读好吗？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夫人同住。听到没有？我们这些男生听到没有？你同意吗？对啊，谁要跟一个整天发脾气的女人在一起啊？要是我，我也跑了。一次在香港，有一个女人来找我，她说：“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样，容易发脾气，所以现在我的三岁的女儿不来找我了，她有佣人呢。”她说：“三岁的女儿就去找那个菲佣了啊。”那我说：“你现在情况很危险。”你现在三岁的女儿不来找你了，很快你的丈夫就说我要加班，今天迟一点回家。要是我做丈夫，我也会这样子了，一回到家吵吵闹闹，谁喜欢回家，是不是？我说你现在 很危险，你要不要改？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不要发脾气，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你不要发脾气。怎么不发脾气？我说你去祷告，请耶稣帮助你有喜乐，给你平安。礼拜三下午他跟我谈话，下礼拜四下午我刚在飞机场，我要去台湾，从香港去台湾，电话回来了。他说苏博士，我家里不通了，我的女儿现在抱我了。我先生就说苏博士跟你做了什么事情？我说什么对不做，我没做什么，只是他听话，对不对？下一年我去香港的时候，他先生要请我吃饭，他说他要看一看这个 Miracle Lady 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行神迹，这是上帝的话。如果圣经说爱不要发脾气，我们听话就是了，对不对？怎么可以不发脾气呢？第一个步骤，不要讲话，不要有行动，安静下来。第二个步骤，祷告，请耶稣给你喜乐，给你平安。Okay? 因为发脾气不需要一秒钟，你晓得吗？特别你说我家里都是这样子，我习惯了，我现在30岁，我整天都在发脾气，已经习惯性的，你要有新的习惯来代替旧的习惯。所以第一样要做的，因为你一开口会讲错话，你一有行动会行动错误，所以第一样是不要动，不要讲话。第二样就祷告，耶稣我要靠你喜乐，请你给我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每一次这样做呢，几个月之后变成你的习惯，你是新的习惯了，所以你就可以帮助你家里的人有一个好的气氛，爱你的孩子，给他们一个爱的气氛，家里的气氛是爱的。孩子读书吗？你有没有看见很多的故事说当夫妻离婚之前吵架了，孩子就不读书了，对不对？孩子的心情就不平定。有一个后来是信了耶稣了，我在英国碰到他在做牧师，他说他以前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吵架，他就躲到那沙发的后面，好可怜啊，孩子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管理啊，这是很怕的。所以做父母亲的最重要的事情，你帮助孩子有安全感，让他有一个爱的气氛可以长大。小孩子如果没有安全感，他一生都很可怜，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就不安全，他上班也好，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安全。这个安全感是要小的时候建立的。所以很可怜是什么呢？我们从上一代开始，可能两代前，有很多的孩子不是自己的父母亲带的。我的舅舅是外科医生，他的妻子是内科医生，当时的情况大环境不由得他们选择，舅舅派在这里，他妻子派到那里，他儿子在这里，儿子是祖母在照顾。我的祖母是非常好的人，但是这个孩子现在在香港当牧师，他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怕， 怕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用被把自己盖起来，好像有个保护，好可怜啊，对不对？小孩子的安全感是父母亲，如果父母亲相亲相爱，这个孩子就觉得有安全感啊。所以有人说，爸爸，你爱你的孩子最好的办法是爱他的妈妈，爱他的妈妈。所以夫妻的关系很重要，今天没有机会可以多讲，这是为什么我说讲不完的题目啊。但是呢，我们只看到发脾气很大的破坏性，不要发脾气。我曾经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11岁，非常骄傲，刚才何医生大概碰到谁很骄傲，所以有很多这种孩子很骄傲，11岁很聪明，读很多书，但是呢整天跟父母亲抬杠。那么那天呢，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呢，他跟那个教会负责人说，他们要一个时间跟我谈话，所以还没有聚会之前，他们要跟我谈话。我们到的时候，他们也就在门口等了，所以进去啦。我说啊，某某人，我们自己介绍一下，对不对啊？然后这个11岁的孩子说什么呢？妈妈，你走嘛。你答应我可以自己跟苏博士谈话，可怕吗？11岁的孩子，对吗？你知道了，你怎么样处理？你知道他的问题，因为他很聪明，他看很多书，爸爸妈妈整天要工作，要养家，对不对？没有时间看那么多书。啊，当然这个孩子在美国长大，他看英文书很多嘛，父母亲可能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知识方面可能没有他那么多，但是孩子的知识不一定是真的知识啊。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先，这次不是讲科学，我没有带化石过来，我就先拿一个恐龙化石给他看。这是什么？不知道。我说这是恐龙化石啊，哇，他就有兴趣了，对不对？那我说你想这是多老的？哦，他说一定是几千万年哦。我说你怎么知道？哦，书本讲的嘛。我说书本怎么知道？哦，科学家讲的嘛。我说科学家怎么知道？啊，他就没话讲了。所以我就解释给他听，这是为什么这些书帮助你可以回答问题啊。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有一点知道说他有一些东西不懂了，没有那么骄傲，对不对？那他去钢琴就叮叮叮当当弹几个音，所以我就坐下来，我弹一首给他听啊。他就发现说，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是他想的那么笨。所以开始他就软化，我跟他谈了几分钟之后呢，我们聚会了，他就坐在第一排，不同了，不同了。什么意思？父母亲，我知道你整天都忙着为着你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有知识，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可以学，我们不怕学习啊，让孩子可以跟我们交流。他的中文没有你好，你的英文没有他好，当然了，时间只有这么多嘛。你中文好的话，英文就不能那么好了，在这里出生的中文就不会那么好了。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继续学啊。第二样呢，跟他谈话，你自己有知识，比如说恐龙化石多老，你要知道啊。为什么人家说6500万年前恐龙绝种啊？你要知道对或是不对。我就偷偷问一些刚才举手的基督徒，有没有人读过创世纪？创世纪有没有读过？有哈。OK， 那我问你呢，恐龙从什么地方来的？上帝创造，什么时候造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怎么办？啊？第几天呢？第六天。你怎么知道？ 因为第六天是造陆地上的生物，对不对？那是多少千万年前啊？没有那么远。我们中国文化，我读小学的时候是说4500年，现在的学校是说5000年，所以我读小学是多少年前？当然两个都不准确，两个都是给他一个整数。我们中国的写下来是3700多年啊，真正的历史之前有几百年的口传的历史，对不对？所以是跟圣经一样，巴别塔分开之后呢，是差不多挪亚时代什么4500年，所以之后三代巴别塔分开了，所以4000多年，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4000多年了，口传了几百年，再加上呢3700年是写下来的历史了，没有那么久的哈，没有几千万年的哈。那你们都晓得，要晓得的话，你就自己看书了哈。这些我们都要知道，不要被世界人骗了哈，不要轻易发脾气。所以我们无论人家怎么样，不要发脾气，因为发脾气是拆毁你的关系最容易的办法。下面说什么？不计算人家的恶，什么意思呢？你是很喜欢你的房子干净的啊，所以书包放这里，鞋子放那里啊，什么你的外套放这里啊，都有地方，对不对？啊，今天你回来的时候乱七八糟，你会说什么？为什么你们总是这么乱？有没有讲过这种话？啊，总是就是统计学的话啦，对不对？啊，那个就是计算人家的恶啦，啊，所以这种话不可以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今天发生的、昨天发生的、上个礼拜的、去年的加起来。哎，你总是这样子，对不对？啊，所以这种话不可以说啊。我们是处理现在的事情，你回来看见很乱嘛，你说哎，我们来一起把它弄回去应该在的地方，这就对了，是不是？不要说为什么你总是不听话，又是总是，对吧？啊，所以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爱可以沟通出来。圣经说什么呢？一起读好吗？必要什么意思？以恩慈相待，彼此对待，用恩慈相待。甚至开车，你有没有看见在加州开车很没有礼貌的？啊，我们住在 Washington 30年，本来 Washington 相当有礼貌的，但是后来很多加州人搬过去，你就看见不同了。你去芬兰，哇，非常有礼貌。你去香港，你去台湾，你去中国国内嘛，你去菲律宾，完全不同世界。菲律宾特别，因为他们这个沟啊，路旁的沟呢，因为有人住的哈，所以有人住在路旁的，他们自己搭一个小房子住在那，垃圾就往这里丢了。所以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好像礼拜五下大雨的时候呢，这些沟都塞住了。这沟一塞住就涨水啦，所以车子就走不通啦，是不是？然后你就看见这些车子都在十字路口都乱七八糟，什么人都走不动，是吧？没有礼貌。你说要不然走不动，对，我在厦门有一次啊，我坐公车，我排队啊，我排第一个啊，公车来的时候，哎，为什么人家上了我上不了？奇怪，再等下一站呢，我还是第一个啊，为什么车子一来的又是人家先跑了？第三次我也懂了，车子一来的时候我也会抢了。的环境教我们变成这种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圣经是说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我们的孩子要教他，因为我们不是抢来抢去的人，以恩慈相待。人家对不起我们吗？怜悯的心，因为那个骂你的人值得你怜悯。为什么人家骂你？因为他是不快乐的人才会骂人的。 如果你快乐，你会骂人吗？不会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怜悯他？他骂你是因为他不高兴。你的同事，你去到办公室的时候，他个黑你脸孔对你，因为他不快乐啊。所以他不理你呢，你就跟他说 Hi, Good morning， 对吧？他还是不理你，没关系，你做你这方面就好了啊。OK，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彼此呢？饶恕，下面解释，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你再问，上帝在基督里怎么样饶恕我？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到30岁、40岁才信耶稣，对不对？啊，意思是说，30年、40年，你都不认你天上的爸爸。上帝饶恕我们，饶恕永恒。本来我们应该永恒在火湖里头的，现在饶恕你，让你永恒在天国里头。完全不同，所以上帝的饶恕是永恒的饶恕。人家得罪我，最多也是几十年吧，对不对啊？我在世界上就是这个人整天对我不好的话呢，也只有几十年。所以你一想到，你就可以饶恕了。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仆人欠他的老板1000万，有没有人记得？啊？那老板说把你全家卖掉了做奴隶了，这个人就要求了，让我慢慢还啊。那个老板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对不对？这个仆人出去看见另外一个同伴欠了他10块钱，就抓住他。当然了，其他人都看不过眼啊，对不对？老板赦免你1000万，你不肯赦免人家欠你10块钱，懂吗？上帝在基督里饶恕我永恒，我怎么敢不饶恕得罪我最多也是得罪几十年的这个人，对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饶恕。所以耶稣教他的门徒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债，对不对？好像你赦免我，好像我赦免人家。那么再加强一次，你们如果饶恕人家，天上的爸爸必定饶恕你们。再多加强一次，你们如果不饶恕人家，你们天上的爸爸也不饶恕你们。哇，我们中间有没有想到谁得罪你的，还敢不敢不饶恕，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女儿家跟女儿看他的孩子，不晓什么事情跟女婿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发生，那他现在说我不跟他讲话，我不跟女婿讲话啊。他一回家我就回去我的房间，我不跟他讲话。那我就说，但是圣经说我们要饶恕人家哦。我就说，你记不记得耶稣教他的门徒祷告怎么说？这个朋友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每一次讲到那里我就不讲这句。好玩吗？对，所以当我们了解上帝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切，不但是一切，是永恒，你不敢不饶恕人家，对不对啊？当我们饶恕人家，是我们自己得到医治，你晓得吗？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们那个时候到美国差不多10年，那么妻子呢喜欢唱歌，一到教会哇喜欢唱歌，很快他就信耶稣。丈夫呢不行，因为他郁郁不得志，他在餐馆的厨房洗碗还是做什么事情，要赚一点钱嘛，没办法嘛。有一次我们请他们吃饭，他来了美国10年，不知道怎么样吃西餐，好可怜。我们应该带他去中国餐才对，但是我们想说他在中国餐馆做事嘛，请他去吃不同的嘛。那天跟他谈，他这里有一个沟很深，为什么啊？整天皱眉头嘛。所以原来他说在文革的时候，他有一个他很好的朋友常常帮助他，进来反过来害他，所以这件事情想叫他很不高兴。我对你这么好，你反而害我，你也是会不高兴，当然了。但是我们解释给他听说，你整天想到他害你，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没有？ 只是这个沟越来越深而已，对不对？哈，解释了给他听的时候，他听懂了。那一天跟我们一起做祷告，请耶稣做救主。那我就说啊，那你现在两个人可以一起读圣经了。他说太太读给我听就好了，那无所谓了，太太读给他听也是好了，对不对？过了四个月，我再见到他，哎，这条痕好像浅了一点呢。再过一年，他懂得笑了。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再见到他，奇怪，上帝为他开路，他现在不需要去做餐馆的，他在教人家写字、画图画，他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文人啊，所以当然你叫他去洗碗啊、做餐馆，他意义不得志嘛。但是当他请耶稣来管理他生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样带领，竟然呢，上帝就可以让他可以发挥他有的东西了，太好了。所以饶恕很重要，饶恕你家里的人，饶恕你的孩子，饶恕你的夫妻的关系。有一个太太，她的丈夫不单是有女朋友，还有很多女朋友，后来要跟人家生了孩子，所以这个太太忍不住了，不要在那里离开了，到美国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的查经班，所以差不多20个人。那我的习惯是查经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祷告啊，每个人短短的祷告，从我右手边开始啊。你如果隔壁的人啊，差不多5秒钟、10秒钟没有祷告，你就继续下去了。我这样讲，轮到他的时候，他一直哭，一直哭。我说糟糕了，我刚才讲错什么东西了啊？所以过后我去跟他谈话，我才发现很痛苦。他说他每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他都哭了3-4个钟头。所以当然我了解。我知道很痛苦，但是我跟他说，既然你睡不着，不要浪费时间了，不如不要哭，去读圣经了啊！说真的这样做，他就每天读3-4个钟头的圣经。过了几个月，他说，我发现我自己也有错啊，上帝的话会告诉我们的，原来他自己也有错，他没有告诉我错什么东西了啊。再过几个月，因为刚刚夏天我们到东南亚去传福音，那但是他们不肯停，查经班不肯停，那我说谁要学习呀？啊，那几位说啊，我来学。我说好了，你们一个人带一次了啊。所以我回来的时候，这位姐妹很高兴。她说，因为我给她这个责任，她用功读圣经了，她就自己学了更多。所以各位，当你需要教的时候，你是得益最多的人啊。所以如果教会要你做什么啊，要你教主入学，你就从那里开始。啊，要你查经，你就从那里开始，因为你得到最多的。我什么时候开始小心读圣经呢？是我12岁的时候，我们的少年团契的导师要我教主入学，啊，那我就恐怕教错人家的孩子啦，对不对？所以我读圣经就读得很仔细啦，我才知道听的不一定准确。所以上个圣诞节我在香港讲的时候，我给他们一些图画。圣诞节常见的有一个马槽，有耶稣，对不对？有玛利亚，有约瑟，对不对？还有什么？牧羊人，还有什么？三博士，还有什么？有没有星星？有没有天使？有，错了几样。是不是？如果不是自己读的话，你很多听了不准确的。原来三博士不是三博士，有几个？几个？圣经是说几个？你说，但是我们唱的歌 We Three Kings 不是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吗？那是唱歌，那作曲的人、写歌的人不一定懂得圣经啊，所以诗歌不能代表圣经，不能代替圣经，对不对啊？不是三博士，是几个博士？博士在哪里？还在家里，还没有弄行李，还没有组织一队去耶路撒冷，还没有的。星星出现了就不见了。你记得博士跟西律王谈完话之后，他们出来啊，看见那个星星又出现，就很高兴，对不对？ 啊，所以他们一直在从东边的国家走过来的很久呢，路程没有星星的，这是为什么他们还才会去耶路撒冷，是吧？如果有星星，他们不会啦，他们就直接带他到耶稣的地方，对不对？啊，没有博士，没有礼物，没有星星，天使呢，飞回家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听的东西不一定准确，这是为什么你要用功读圣经。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被骗了。今天有多少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骗我们？这次总统就职呢，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有没有美国公民啊？有，有没有人看？有人看，你有没有注意什么跟上一次就职很不同的地方？啊，不但是两本圣经很重要，还有什么？祷告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只有那个犹太人没有啊。以前不是的，你就看你以前的，以前可能只有一半的人奉耶稣的名，另外一半人不敢的。这次的不同，就是几乎所有除了犹太教之外呢，都是奉耶稣的名。不，这个很重要。我们祷告不是奉耶稣的名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大方啊啊，这个社会不喜欢我提耶稣嘛，所以我不讲，那你的祷告就没用了啊。耶稣的名非常有力量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是拜很多偶像的，和一生传福音给他妈妈，那么替他丢掉偶像，这个妈妈就很怕了，呜。啊，我以前拜的这些东西呢，会不会来恐吓我，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何医生告诉他说，你不需要怕，如果你鬼鬼怪怪来呢，你只要说耶稣救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去香港说，这个儿子告诉我说，那天晚上真的有很多鬼鬼怪怪啊，把他的妈妈吓死了。他妈妈吓得都忘记要讲什么，他只大叫耶稣，全部跑掉。耶稣的名是大有力量的，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要了解，因为他是创造主，宇宙的创造主，比谁都大。有一位呢，台湾过来的，因为他姐姐信耶稣之后呢，就很想这个妹妹信耶稣，所以就请妹妹从台湾过来。这个妹妹呢，是每天晚上会梦见很多偶像围着她，那她就很怕，但是就大叫，没有叫醒自己，叫醒全家人。所以这位姐姐在西雅图啊，就让妹妹过来。那天呢，她一下飞机就去何医生的诊所。那何医生是因为很多病人在等啊，不能跟她多讲，对不对啊？说没关系，礼拜六你姐姐请我们吃饭，我们再谈。礼拜六我们去她家。这位姐姐呢就不同了啊，这位妹妹就不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三她来的时候，礼拜四一早，她在西雅图的姐姐就打电话来说。怎么办？那个怪梦从台湾追过来这边啊，昨天晚上把我们全家都叫醒了。那我们没有时间，所以等他等到礼拜六了。他妹妹已经预备好，他要信耶稣了。他只是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耶稣是排第几的？耶稣不排的，他是宇宙的统治者，所有东西都是他造的，对不对？不排，他是最大的，是不是？所以那天晚上呢，他也祷告说，请耶稣让他可以睡得好。礼拜六，哎，没有消息。我等到礼拜四，我等不及了，我就只好打电话去问他怎么样，怎么样嘛？他说：“哎呀，我没告诉你啊，啊，自从礼拜六晚上祷告之后呢，我现在每天就一觉睡到早上七点才起来了。”哇，这是我第二个看见睡得这么好。另外一个是一个69岁。这个人很容易，他的孙女要信耶稣，这个祖母也要信耶稣，他只是一个问题，几十年都不能睡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请上帝也让他睡得好，之后呢他就每天都睡得很好。只有一件事情，他的丈夫是真正的佛教，真正佛教是无神的，你晓得吗？就是一个没有佛像啊，真正的佛教是一个哲学，所以他丈夫是这种很高等的啊。那每一次有一些居士啦、道士啦来找他先生的时候呢，那个晚上就睡不好了，他的床就会到处动。当然啦， 你容许呢魔鬼有一个破口进来嘛，啊，但是 无论怎么样呢，这个老人家也是睡得很好。那刚才我说台湾这位妹妹呢，从那时候也睡得很好了。那个时候她说她有一个病啊，医生说三个月就会死了，五个月之后我们见到她好健康，不但健康而且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所以上帝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非常大。耶稣这个名字非常有力量。我们希望呢美国有一个机会悔改，因为这一次的总统就职呢是有一点不通啊。第一样，他是有一个是家庭的医生，家庭的圣经啊，表示他家里可能有读圣经也不一定啊。那么那个 Pence 呢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副总统是基督徒，希望有好的影响。 Trump 我不敢说了啊，对。但是希望里面有多一点的基督徒的影响， OK， 不计算人的爱，不要计算人的恶。谁是你家里的老板？是你吗？有没有听过这类的话？你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就要怎么样？听我的话。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讲过？有讲过的话，赶快认罪哦。这个是最傻瓜的教孩子的办法。为什么？你的孩子七岁，你住我的家，你吃我的饭，你听我话。小孩子没办法了，我七岁我去哪里啊，对不对啊？我不吃你的东西我怎么办了？我只好听你的话了啊。再过十年十七岁，我就不住你的房子，我就不吃你的饭，我就不听你的话，对不对？这叫做青少年叛逆。青少年不是到青少年才叛逆，不是。有一个六岁的男孩子告诉我，我爸爸要我坐下来，但是我心里站起来的。叛逆是从小，因为我们教错，我们教孩子听我。我们中间有没有父母亲教孩子听你啊？这是错误的教法。我不要我的孩子听我，因为我只是人，我也会错的，对不对啊？我要我们全家听这位不会错的创造主，这才对。那下一次懂得讲对话了哈，啊，这个不对的话不要讲了哈，那不要你的孩子听你啦，除非你是上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观念要改变，全家只听一位创造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老板，没有一个是创造宇宙的，对吗？刚才读看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下面就很奇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奇怪吗？爱为什么突然间会找出一个真理跟不义出来啊？但是很重要哦。那我家里都是医生，刚刚有一位也是从鼓浪屿过来，我是鼓浪屿出生啊。那么他是认得我的伯父，他本来以为是认得我爸爸，但是他认得我，两个医生嘛，一个大叔一个小叔，我爸爸是小叔，他是认得大叔啊。那么所以我家里很多医生，从我祖父祖母开始都是医生。你知道看医生很重要，是你要知道这个医生呢他真的有知识，他懂得。但是第二样很重要的，他是好心啊，他不会害你，对不对啊？他不会断彻症啊，他不会害你，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爱如果只是表达的很爱，但是不照着真理，可以害死你的。我爸爸在香港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切的印象，因为我当时十来岁。因为为什么印象很深？因为这个病人啊，因为我爸爸是在家里做医生的嘛，啊，这个病人一来的时候很紧张，很紧张，所以我就引起我的注意了。他说他刚刚去另外一个医生那里，那个医生要立刻做手术，所以他很紧张，所以他问我爸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来问我爸爸。我爸爸跟他检验之下呢，之后呢，就恭喜他。为什么？你这个瘤啊，以后会有眼睛的，会有鼻子，会有口的，可怕吗？如果他照着另外一个医生做的手术切掉的话怎么办？是不是 啊 所以断错症，我是不是故意我不知道了。断错症是很可怕的事情，不照做真理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件事情过了40年，我有印象他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刚刚有一次呢去到他的城，我就问当地的人，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哦，他们都知道。我就说我有没有机会看见这个瘤啊，我请他来吃饭啊。所以结果40年之后我就看见这个瘤，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去看医生，特别是如果要做手术的话，请你多看2-3个好不好？因为切掉很难拿回来，是不是？你宁愿小心一点，是不是啊？所以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断错症很危险，是吧？所以爱必须要照着真理。真理去哪里找呢？真理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刚才何医生说 Elohim 这个神这个字呢，有一个前置词啊，英文是 THEV， 就是唯一的，对不对啊？这个真的神是唯一的神。耶稣这里讲，你都看英文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我是唯一的道、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为什么耶稣讲这种话？耶稣是谁？为什么他敢讲这种话呢？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照着做呢？为什么一定要真理呢？我们就解释一下，真理是什么？永远不会变的事实，永远不会变的事实。我们现在知道一些科学事实，地心引力啦，不会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2楼哈，也不要从窗口跳下去哦，因为你可能脚断，可能不会死啦，可能会脚断也不一定啊，是吧？所以这个不改变的，我们告诉孩子说小心哦啊，不要伸出去太远哦，掉下去不好玩的，是吧？我们要教他这个真理，不变的事实。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剪刀用来做剪东西的，不是用来弹琴的。你的钥匙是要开锁的，不是要来剪东西的，对不对？你的手表、你的钟是看时间的，不是让你听电话。现在有钟也有电话啦，但是这里给你的是不能用来听电话。你的电话呢，也不能用来扫地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设计者，它的意义、它的真理是根据它的设计者。你坐的椅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有设计者，设计椅子的人知道你坐下去什么样子嘛，啊，所以他照着人的身体的样子这样照，所以你坐下去很舒服。不过这种椅子太舒服了，哈，我刚才坐的时候太舒服了，而且每一个人一个位置，你都多人的话不能挤，哈。OK， 椅子是给你坐的，因为设计的是这样设计。钢琴不是让你坐的。你坐上去他不舒服你也不舒服，对不对？钢琴是让你弹的，椅子呢你弹来弹去它没有声音，是吧？所以钢琴、椅子或是这个麦克风坐来做什么呢？是根据它的设计者。我这个很复杂的机器要来做什么？是根据我的设计者。这是我的孙儿在圣地亚哥，你想这个东西有没有设计？还是自己碰出来？他有没有设计者？对吗？啊，我刚才开头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没话讲，你就没有办法教你的孩子。OK， 所以刚才医生给你看过，所有东西已经存在的只有两个可能性存在，一个是进化没有设计，一个是创造有设计的，哪一个对呢？我们要看的是科学事实。今天不讲这个题目，所以也不能讲那么多，只点一点。OK， 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必须要重复，不能重复的东西不叫做科学。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刚才一位姐妹她说她也是在西雅图的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啊，说她在那里的时候，我已经是研究，我已经是毕业，我在做那个啊，这已经在做研究。 OK， 所以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指定你去哪里买你的工具，你用什么化学品，你哪一批化学品，你用什么水，你是蒸馏水，是滴爱呢，滴什么东西的水啊？你要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人家应该可以用你所用的东西重复你做的实验。如果他不能重复，他就说你可能造假。那我们就问你问啊，创造可以重复吗？不可能啊。进化可以重复吗？也不可能。为什么？根据今天所讲的，猴子跟人共同的祖宗是600万年前的，那你怎么样去做实验？所以今天无论谁要相信进化不是创造，都不是科学，都是已经过去。如果有发生的事情，过去，过去的事情不叫做科学，叫做什么？历史，历史不能重演，对不对？所以历史的求证呢，就像今天法庭所用的办法，你要去找证据，那看看证据够不够让你做一个决定，对不对？啊，所以起码法庭应该是这样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看重复创造或是重复进化，不可能，因为是科学。我们要看是证据啊。如果是创造是真的，我们应该看见什么？如果进化是真的，我们应该看见什么？有没有看见？是这样决定。我们既然要看见事实，就要知道什么是事实。有没有见过花？事实啦。有没有见过狮子？事实啦。但是霸龙怎么站？好像这个模型是尾巴往下，芝加哥的模型是尾巴横的，霸龙怎么站？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没见过嘛，起码我没见到啦，是不是？这个叫做一见啦。那我们在台中科博馆，台中科博馆那个时候的展览是他们相信恐龙变成飞鸟的。在这个所谓恐龙变成飞鸟之前呢，有一些恐龙的模型，前面的栏杆这样写：7000万年前这两种恐龙呢打得很厉害，可惜人类还没有出现。这句话本身是事实或是一见？啊，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因为他自己讲了，没人在。如果没有人在，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打架呢？可能他们是好朋友了。如果没有人在，你怎么知道是7000万年呢？谁在记载历史，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懂吗？带你的孩子去博物馆看的时候，要问他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人家的意见。当你分开这两样之后呢，你就不容易被人家骗了。所以我写的这本进化或创造或进化呢，它的小题目就是事实或是意见啊。By the way， 这本书的图画都是我弟弟画的啊，我的弟弟都很会画，我不会画，上帝造人就是不同，所以我就没有责任要画图画啦，他就有责任要画了，对不对啊？那我最近另外一本科学在香港出版的啊，也是我弟弟跟我画的啊，所以每一个人不同，你的孩子跟我们孩子也不同，所以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意见，什么是事实了，对不对？那我们看一看，圣经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如果是真的，如果是事实，你应该看见什么？你应该看见创造者的话跟科学事实不会冲突。科学，我们研究花草树木，研究生物，如果真的是上帝造的，那么他的话，圣经上的话呢，跟他所造的东西不会冲突的。这是为什么最早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其实他们都因为是基督徒才去当科学家，你知道吗？牛顿啊，每天读圣经的啊， Kepler 描写这个地球绕着太阳那一位天文学家，他说我是跟着上帝的思想在思想啊。Pasteur 巴斯德就是啊，我们现在用他的名字做什么 Pasteurize 消毒，对不对啊？他就是发现说没有生命不能变成有生命的啊。他的坟墓在巴黎，他的住家跟他的实验室的地下，那住家跟他实验室就是那层啊的地下，他的坟墓在那里，四个角落写作信望爱科学，这些都在，你们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其实因为读了圣经，所以去研究科学。今天有一些科学家讲相反的话， 他说科学家不会相信上帝，有没有听过？完全错误。因为信耶稣所以研究科学，为什么？因为圣经第一章要我们治理这个地，你教一样东西要我治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治理？所以去研究啊。所以最有名的科学家比如 Faraday 啦 Boyle 啦啊 The Maxwell 啦，这些人都是科学家，也都是基督徒啊。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不懂的话，你帮助他们知道 OK。 所以如果圣经第一句是真的，圣经的话跟科学的事实不会冲突。但是我们常听到，不是科学事实，是科学家的意见，不是圣经，是神学家的意见。神学家的意见不等于圣经，科学家的意见不等于事实，对不对？比如说化石这么漂亮，博物馆解释怎么样鱼变成石头，慢慢被埋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对啊，你有没有问问题啊？慢慢被埋起来，早就化掉，怎么会变成石头？要不信的话，你现在埋几条鱼，你的后院挖几个洞，每一个洞埋一条鱼下去，下个礼拜挖一条出来看看。我想不需要三个礼拜都已经变成肥料了，对不对？是不可能保存那么好的啊，所以不能解释。我书上有一点的解释，怎么样才可以保留化石下来？所以意见不要管它，你要自己看圣经讲什么，自己看事实，自己做决定，这个是最重要问题。我们要教孩子要搞清楚跟哪一本手册，跟错手册呢就糟糕了。你的飞机如果是波音公司造的，你不要用另外一个公司的手册了，对不对？你这架汽车如果是 General Motors 造的，你不要用那个 Ford 啊其他的啊公司给你的手册，对不对？我这个东西哪里造的，我就用哪一家工厂的手册，所以必须要懂得这一点。好了，如果我们这样看，进化论告诉你什么？没有设计啦，自己跑出来。你要问事实或是意见。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也要问事实或是意见。进化论告诉你，这是 Scientific American 啊，不是我的东西啊。在陆地上的时候，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后来变成老鼠，老鼠变成你了。你要问是事实或是意见。圣经说不是，上帝的时候是各从其类，有类别的人类、猴子类、鱼类、鸟类，有类别的。然后造的时候是好的，不但是好的，而且是十分好的啊。那你就可以去看啊，你看见的是什么？比如说进化论说一类变成另外类，圣经说不会，各从其类。你看见的是进化论所讲的鱼变成青蛙吗？没有啊。啊，进化论说青蛙变成爬虫，有没有见过？没有啊。有一派的进化论学者说爬虫变成飞鸟，你有没有见过一次？也没有啊。另外一派的进化论学者说爬虫变成哺乳动物，你有没有见过一次？还是没有啊。你见到是什么？鱼生的一定是鱼，各从其类。你见到的猫生的一定是猫，这种猫你也认得是猫，那种猫你也认得是猫，大猫你也认得是猫，各种各样的猫都是猫，对不对？猫类就是猫类，是吧？狗嘛，狗就是狗啦，不同颜色的狗还是狗类啊。像奇奇怪怪沙皮狗也是狗啊，啊，大大小小狗还是狗啊，各种各样的狗都是狗类，你认得出来，对不对？啊，狗不会生成猫的，对不对？不同类，鸟生的一定是鸟，不同样子的鸟你也认得出它是鸟。猫头鹰不会生出猫出来的，对吧？达尔文说他在研究这个地蕨呢 Finches 嘴巴有时候长有时候短，长长短短全部是鸟，各从其类，是不是你见到的事实？所以鸟不会给他很长时间他就变成人的，从来没有见过，对吗？蝴蝶吗？不同颜色大大小小你都认得它是蝴蝶类，是吗？猪生的一定是猪，猴子生的一定是猴子，没有一次例外。我生的一定是人，各从其类，是不是事实？对吧？很容易看啊。进化论说一类变成一类，我们没有见过一次，我们见到是各从其类。进化论说化石有很多的过渡时期的化石，刚才给你见过一些了。圣经说各从其类，鱼就像鱼嘛，虾 就像虾吗？对不对？这蜻蜓化石跟现代，你看得出是同类吗？对吗？螺化石跟现代，你看得出是同类吗？当然啦。这个黑蜂化石跟现代，你看得出是同类吗？对啊。这种树叶化石里头看得出是同类吗？当然啦。这个刚才给你看过了，进化论说30000万年的蝎子，但是给你看的另外一只2001的呢，你看得出是同类吗？当然。如果30000万年是真的，那么30000万年近了多少呢？有啦，胖一点啦，那我可以解释啦，因为是养的嘛。黑一点啦，那当然我可以解释啦，因为是炸过的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看见的化石里头是各从其类，没有过度，一样也没有见过。这是进化论人自己解释的，他们没有一样是真正是过渡时期的化石，没有。所以化石的记录，你看是进化论讲的对，还是圣经讲的对，是吗？所以科学的事实很重要，不是科学家的意见。科学事实支持哪一个呢？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好吗？自从你说怎么样明明可知？虽啊，眼睛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眼睛不够好。有没有见到风？连风也见不到。有没有见到电？也没有啊，我们很多东西见不到的，连太阳你也不敢看，会把眼睛烧掉，对不对？照太阳那位力量比太阳大多少，我怎么可以看到它？所以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见到它，他说从他所造的东西。你们见到这个房子了，因为这个新房子我上次来的是旧的啦啊，所以我没有见到谁建，你们可能有见到，我没有见到。但是我见到这个房子，我不会说它自己跑出来的，对不对？这种东西一定是有设计的，虽然我没有见到，是吧？没有见到那个造的人，但是你见到他造的东西，你就知道一定有设计，对不对？啊，很容易。所以圣经说，你一定会知道的。这是为什么英国从去年开始说5岁就要教他进化，因为他们说孩子有一个自然的倾向，要相信创造。有一位年轻女子，那个时候我在 Texas。他过去从中国大陆过去 Texas， 因为他的嫂嫂意外死亡，所以他说去的时候他心情很沉重，他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的哥哥啊。那个时候他去的时候呢，我刚刚在那里了，他就告诉我说啊，查经班就替他们办这个丧事啦，帮助他们很多，然后他就很感激啦。然后呢，过了之后，他们就请他去参加查经班，他不好意思啦，所以他就去啦。他说他一去听见他们唱歌，他说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所以我请他把他的见证写下来。他的见证的题目叫做我等到了，还是我带到了，这样我等到了。他开始就说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从小看见天上的星星，我就问为什么有星星啊？所以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你还没有听过耶稣之前，你会觉得这个奇妙的宇宙怎么样来的，奇妙的身体怎么样来的。所以我常看见刚刚到美国从中国大陆没听过耶稣的，刚来到他一听到他就说这个是我追求的，这种人都是心里很正直的人，他就追求真理的人，太好了，上帝不会让他失望。今天在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国家，也有人信耶稣，上帝用不同的办法。有的时候他们做梦，梦见耶稣跟他讲话，上帝用不同的办法把人带来信耶稣。刚刚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见证，一个本来是伊这个伊朗波斯啊，伊朗伊 伊朗啊，伊朗的恐怖分子。那么他就做他见证，他怎么样写的书？他就说他在做恐怖分子啊。那么为什么跟他太太结婚？因为他太太也是恐怖分子，所以说情投意合就结婚嘛。那他就把他照片，结婚照片，说有没有人在笑？没有一个人在笑啊！哎，你回家看看你的结婚照片怎么样？如果没有人在笑，是很奇怪，对不对啊？但是他们是没有爱的嘛，所以为什么结婚？是因为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啊！所以这个男人叫 Daniel Shayet 什么 Shayet 什么哈、啊？那你可以上网去看。那、啊、他就说，因为他发现我们 take for granted 啊，我们刚才在什么地方我看见说三位一体啊，唱歌啊，是吧？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我们把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叫做三位一体的，我们好像不大看见什么特别，那他看见很大的特别。他说：“原来基督徒为什么都讲爱？因为他们的神是关系啊，他们是有爱的，他们有父有子啊，是关系的，有爱的关系的啊。”所以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告诉我太太，他是恐怖分子，我怎么告诉他呢？不敢。”过了一个礼拜，他妻子来问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这样问？过去几天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所以他就告诉他了，对吗？再一张照片，全家人都在笑了，啊，太可爱了，是吧？信耶稣是多么好的，所以他讲的时候说：“哦 ，so good, so good 啊！”耶稣，你说多么好啊！啊，你去看他，哇，真是太感动人了啊！是不小的时候。哇，原来这世界没有爱的，现在发现原来是爱的关系啊，信耶稣是一个爱的关系啊。当然啦、啊，我们都了解爱是多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看重爱，就是缘故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见到他，因为眼睛不够好见不到，但是我们从他所造的就可以看见。很简单，这个白色的塑像有没有设计者？当然有，旁边那个东西了更加有了，对不对啊？进化论说什么？你们小心看一看，这里有三夫都是从 web 上面拿下来的。OK， 刚开始是小一点啦、啊，后来越来越直啦，对不对？越来越高，还有越来越什么？有没有看见？越来越什么？
毛越少。
毛越少，还有呢？眼色。越白。我们很多人从小读进化论，有没有人告诉你华人不进化的？根据进化论是白人进化的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真的啊。因为进化论谁写的？白人嘛。如果刚才有一个弟兄说毛越来越少，如果进化论是华人写的话呢，我们就说毛越来越少嘛，我们是最少毛的嘛，对不对？浅色的皮肤没有什么好处，我们都是同一个颜色。世界上我们人只有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素，这个英文叫做 melanin。 melanin 在的地方那个 cell 那个细胞叫做 melanocyte、啊、所以你颜色 深一点是因为你这个黑色素多一点，颜色浅一点是因为你黑色素少一点，颜色少一点呢不没有什么好的。也比如说这个很白的人啊，不喜欢晒太阳，晒了会怎么样？会痛啊，不黑才糟糕啊，会黑都不怕了。然后白人是什么最多你晓得吗？皮肤癌，斑点哈，斑点还没关系啦，查一查啊，皮肤癌最多的，因为他们是保护性比较少啊。所以你现在懂了，白人的东西在骗我们的，所以不要承认你是进化来的，要不然你就不进化了，是吗 ？OK。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看事实，你会看见圣经讲的才是符合科学的事实。你自己再去看，各从其类是真的。今天我们不能讲太多。如果我们是真的这位创造者造的话，你是谁呢？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哇，刚刚选举过了，为什么有人权？因为上帝造人嘛。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我们被造平等 啊，如果进化了不会平等，进化了我们中间只要比较大的就可以欺负我们小一点的，对不对啊？不会平等。但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平等？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为什么男女是平等的？有没有看见？哦，所以肌肉比较大的不是要打人，是来保护人，对不对啊？现在懂吗？你看见那个很多肌肉的爸爸抱着一个小 baby， 太可爱了。对不对啊？小 baby 觉得很安全，这么大，对不对啊？所以完全不同的方向。进化论说打打打，吃吃吃，哈。上帝是说保护爱，完全不同的是吗？手册，圣经就是我们的手册。所以你看你自己像不像你的创造者？你有正义感，你有创造性，你有怜悯心，你有爱，因为你的创造者是公义的，你像他。他是创造者，你像他；他是满有怜悯的，你像他；上帝就是爱，你像他。这是为什么爱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觉得最伤心的就是你的爱被出卖，是不是这样子？对啦，父母亲最伤心的就是你付出的爱，孩子不懂。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照他的形象被造，所以爱对我们是这么重要。既然上帝是爱，你要去哪里取得这个爱呢？你要在爱的源头才可以知道。刚才我们讲到的爱的沟通，哇，今天的统计告诉我们说现代人忙死了，做爸爸的每天只有十几分钟跟孩子见面。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爸爸怎么样，有一个做餐馆的爸爸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讲话？有。今天有没有跟他讲？有。你跟他讲什么？我问他中饭吃什么，他说干炒牛河。今天就是讲了这么多话，可怜吗？你跟你孩子讲多少话？或是你讲的只是功课做完没有，考了几分，那不叫做话。你要讲的话是讲真理，上帝的话才叫做话，对不对？所以想想自己跟孩子讲什么话，有没有沟通你的爱出来？有没有照着我刚才所讲的，用这个真正的方法行动，行出爱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因为在真理之下，我们才可以做下面几样。真理很重要。这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做儿女的。啊，各位做父母亲的，孩子不是你讲什么就应该听，你讲的话在主耶稣的范围里头他就听。有一次有个牧师跟师母，那我们那次是有一个 单身的营会啊，那么这个牧师师母刚有8岁的孩子，所以他们就说哦，我们结婚25年，不，结婚25年孩子就8岁，等了好久哦啊。那当然很高兴啦，那孩子也很乖，那爸爸就跟孩子说，所以做孩子要怎么样？孩子很乖，说要听爸爸妈妈话。我说不是啊，啊，把他们父母亲吓坏。不是，在主里才听从父母，有没有看见分别吗？有没有分别？孝敬父母不是孝顺父母，有没有分别？哦，我们父母亲要懂得这一点了啊。那么做爸爸的怎么样？一起读好吗？你们做父亲的，啊，了不了解？啊，当然，这里讲爸爸妈妈也是一样的原则啦，哈。我们跟孩子讲的话，一定要照着主的。你说糟糕了，圣经我还没有读过一次，怎么办？先不要讲话了。把圣经读熟了，你才知道你讲的是照着圣经的话来讲，对不对？啊，做丈夫的怎么样呢？一起读好吗？啊，丈夫爱妻子不是照着你喜欢怎么爱，不是，正如基督，哇，完全不同。基督爱教会是舍己的爱，是要建立教会的爱。丈夫爱妻子是舍己的， 是像耶稣基督的。那现在呢，最大的问题是做妻子的，你们做妻子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很大问题。因为我是女人啊，所以就女人来找我啦。我知道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明明错了怎么办呢？所以我故意去特别读这节圣经，我就发现顺服不在这节里头，原文没有的。所以这句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没有动词，所以不是一个句子。这不是我发现的，这是两位女人发现的啊，她们不是同一个时间，不是同地方的人啊，但是两位都很聪明，两位都告诉我说没有动词，不是句子啊。我看看，对啊，没有动词啊。那这个顺服从何而来？彼此顺服上面来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要顺服丈夫，我丈夫说我们去杀死隔壁那个人，那我顺不顺服啊？彼此顺服，我丈夫说杀死隔壁，我说我同意，那我就把他杀死了，不大对吧？原来上面还有一句什么？又单纯敬畏基督心啊！你现在了解没有？无论你是儿女的，在主里面，这爸爸的照住主，丈夫的正如基督，妻子的敬畏基督，我们全家听谁？只有一位，做人很舒服，有没有看见啦？我们只要听一位，为什么？意思只有他是创造主，他不会错。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福音朋友，你现在了解啦啊？为什么呢？你很容易可以教你的孩子。为什么我们家里四个孩子没有一个青少年叛逆？我们今年刚才讲过，我们结婚50年，我们从结婚第一天开始，我们每一天一起读圣经，孩子一出生就加入，所以每天都一起读圣经，所以他们到3岁的时候呢，一天读一章都已经全本圣经听过一次了。我老大4岁开始个人灵修，再加多他自己读圣经时间，中间两个女儿是5岁开始，所以他们又加上自己读圣经时间，最小的最迟了也是6岁开始啊，所以他们从小都读圣经，我们全家读同样创造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做错，我们孩子要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如果你忘记，你发脾气，你孩子应该告诉你的，妈妈不可以发脾气哦，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说什么啊？谢谢你，你不要说谁要你管，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家庭可以很容易，因为你全家听同一位。圣经是我们的手册，每一天要读。我现在大胆问一问啊，我们中间刚刚有很多人是基督徒啊，今天做礼拜之前读过圣经才来的，1、2、3、4、5、6，大概不到10个人。为什么？魔鬼不让你读，你了解吗？魔鬼不要你读圣经，你上当了。为什么魔鬼不让你读？因为他不要你知道上帝讲什么，他就可以骗你了。记得魔鬼跟夏娃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神岂是真说？因为夏娃不大知道，魔鬼第二句是说不一定，对不对？第三句说你自己决定咯啊，这是为什么很多叫做基督徒人不用攻读圣经，不是你的问题而已啊，是魔鬼不让你读。现在还要不要上当？还要被魔鬼骗吗？不敢了哈，对吗？每天勉强自己第一样事情读圣经，不可以先看电脑，先读圣经。OK， 圣经是我们的手册，所以个人灵修跟家庭灵修一天2餐是必要的，全家一起听从创造主的话，必要的，一定要。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怎么讲，我们只是说是很好的，现在我说必要的。你如果家庭没有这两样， 每天2餐个人灵修家庭灵修，如果没有的话呢，不会健全。有问题我已经讲了，后果自负了，对不对啊？不要上当了。这是我的老二大女儿，她是9岁进入华盛顿大学。啊，刚才的姐妹，你说啊，你那个时候还早哈。我们老大是1979年，她10岁的时候进去，啊，这个是9岁的时候开始读大学啊。 这是他的家，每天一起读圣经祷告。当然了，孩子就很容易教了，有没有看见？是吧？这张照片他的小的只有两岁多，没有问题啊，有没有看见？啊，所以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我们四个孩子继续个人灵修跟家庭灵修。当然他们结婚之前就要先找对人了，所以还没有结婚呢，小心哦，很聪明啊，找对人才可以啊。他是喜欢跟你每天一起读圣经的才是对的， OK。 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自己叫做基督徒的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你们看看过去几个总统你就知道了，是吧？他要选票的时候他也自己叫做基督徒啊，但是他这行出来的完全不同啦，是不是啊？所以我到英国去，英国人还以为奥巴马很好。我告诉他们，奥巴马一上任做了几样事情，通过同性恋，通过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什么意思？杀 baby。 通过 partial birth， 什么意思？孩子八个半月九个月快要出生，你不要这个孩子，把他还没有出来之前剪成一块块，然后才一块块生出来。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前一段 Bush 不管他好不好，他不肯通过，奥巴马一上任就通过。你想想，如果谋杀人啊，把他切一块块，你都说太残忍了，对不对？这个小 baby 你把他剪成一块块，一块块拿出来，好怕，可怕。 embryonic cell stem cell 什么意思呢？就杀死这个 baby， 拿他的干细胞出来。其实那个 baby 的干细胞现在没有一个成功的，反而是大人的干细胞可以医很多种病啊。我们不需要杀孩子的。美国每一年150万的 baby 被杀死，可怕，可怕。所以圣经说流无辜人的血啊，这个地会把蚊吐出来的，流无辜人的血，对不对？希望这一次呢，啊，如果这 Republican 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起码我们不需要付钱去给人家去做堕胎啊。你知道我们现在交的税就是帮助人家堕胎的，很可怕的。我们变成有份了，是吗？所以希望可以拦阻这些不公道的事情。再看下一次，啊，耶稣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要自由吗？在真理里头才有自由。 Trump 讲一些话美国人可能不喜欢听，但是他是合理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方式加给其他国家。美国一向很傻瓜，他以为民主跟自由就是对谁都好，他忘记美国的民主跟自由是根据圣经。民主是大家的意见，对不对？那当时开始的时候是多数的人同意圣经的意见，所以投票照着圣经，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这些东西了啊。但是另外一个社会，如果他们不同意圣经的话，民主是没有用的，就多一些人的意见就是了。所以现在呢，如果投票说大家同意同性结婚，这个就民主了，对不对？自由是什么？在真理里头才有自由的。如果你说就让你自由你就快乐，不会的，因为自由就是乱七八糟了，是不是啊？所以 Trump 讲的是对，他知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不知道了，但是他讲的是对。他说不要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加给人家啊。美国一向是很笨，他其实是好心，我们民主希望给你民主，但是很笨，他不知道自己有背景。美国建国的时候是根据圣经，对不对啊？所以不知道美国的自由很好，他不知道美国开始的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我们被造平等，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呢，我们了解，因为起码这次呢，耶稣基督的名字被提到了 ，Creator 创造者的名字被提到了，好过以前呢，凡事包容，爱凡事包容是要在真理的范围之下，什么意思呢？性格不同，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啦，是不是啊？我们做事情办法不同，这不是反对，不跟真理没有相反的。做事情不同办法，有的是很仔细，有的是很快啊，所以没有错。只要你做的事情跟着真理就对了，是吗？凡是相信， 在真理的范围之下才相信，不是傻傻呱呱的什么都信人家了啊。凡是盼望在真理的范围之下，我们有生命就可以有盼望。父母亲不要放弃你的孩子。有一次在一个营会，那我们在谈话，隔壁有一个女人，我说你有没有孩子，她说有，我说你有几个孩子，她就没有回答我。那我想大概我没有问清楚，我再讲一次，你有几个孩子，她停一停，她说有两个，一个取消了。怎么一个取消啊？他说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儿子也不读书也不工作嘛，一天到晚只是白天睡觉晚上到处去溜，所以取消。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年轻人，你晓得吗？所以有一个名称叫做啃老族，对吗？啊，不要取消，有生命就盼望，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放手给上帝，上帝你说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我这个孩子交在你手中，你怎么样都可以，只要带他回到你身旁，我放给你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啊，上帝啊，你叫他不要再做同性恋啊，你叫他不要用毒品啊，我们有条件，但是不要有条件啊，上帝，我只求一样，照着你的旨意。你说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就照你的旨意，不要我的孩子沉沦，你用什么办法都可以。一次我看到的 Crystal Yan 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他的书叫做 From a Far Away Country、啊、他是一个同性恋又一个用毒品的人，他妈妈本来要自杀，但是去找他的儿子，他想说见他一面，他要死了，但去的时候呢，有人给他一件单张福音单张，哎，身上带着福音单张，有的时候你救人的，是在火车站，妈妈没事情做就拿出来看看，上帝爱我啊，这世上有爱啊，结果上帝就安排他碰到一个基督徒，带他信耶稣，结果没有死啦，那他就祷告，每个礼拜一禁食一天祷告，请上帝让他孩子悔改。到后来都说，妈妈说我没有意见了，没有条件了，上帝交给你了，我只求你用你的办法带他回到你身旁。接到一通电话，儿子打来的，我现在在监牢里头。妈妈说，我就很高兴，他现在不能害自己，也不能害人。这本书很值得我们看，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懂的，我们没有那种，有谁去参加这晚上的同性恋的 party 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参加晚上贩毒的 party 啊？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的啊，所以只是好像另外一个范围是我不懂的东西啊，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东西。世界上很多可怕的东西，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真理的范围之下。现在不是忍了，现在是耐了。耐是有耐力的意思了。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力量。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我说你这么年轻，你大概还没有结婚吧？她说我不但结婚，我还离了婚。我说是不是很多压力？他说是。我说你是外国留学生吗？他说是。我说我知道，因为跟你担保的人不是真的给你钱，是不是？你知道很多这种假的担保，所以他要自己工作啦，也自己生活啦，交学费啦，忙得不得了，很多压力。我说你读什么？他读婚姻辅导。我说那你以前丈夫读什么？他也是读婚姻辅导。头脑有知识，没有力量做，有没有看到？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力量，我们需要爱的源头，爱是永不止息的。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死，那怎么可以爱不止息呢？我们不但会死，圣经说什么？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有人告诉我说，我不相信审判。 你怎么样回答？我说你信不信不会改变事实，这里有一杯水，我不相信你有一杯水，你信不信不会改变事实。这里有钢琴，我不相信有钢琴，你信不信不会改变事实，对不对？如果有审判，你信不信不会改变审判。如果有大考，你信不信不会改变。你的孩子回家说我不信有大考，你会怎么说？真的没有大考吗？你要研究清楚哦，对不对啊？所以是的，圣经说有审判，你要面对，你要去查考。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一起读好吗？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每一位，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不需要钱，不需要 读什么书，不需要交学费，不需要加入什么机构，只是回家找你天上的爸爸。刚才讲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每天所需要都会给你。他的国就是他的管理范围，他的义就是他的标准。先求在上帝的管理里面，先照着上帝的标准来做人的话呢，你所需要的饮食上帝会给你。过去二十几年，我辞掉华盛顿大学的工作，和医生关掉他的诊所，我们没有收入，我们也没有房子，我们只有两个房子，一个就给和医生的父母亲，我爸爸还在做医生，所以他不需要啊。另外一个是分给我们四个孩子，我们自己没有房子，但是我每天都有地方住，我没有厨房，但是我每天都有东西吃，只是不要吃太多会胖的。这次我从香港回来，已经发现我胖了两磅了，对不对？上帝的恩典够用吗？对，他的话是你可以靠的，你就看我们吧。过去二十几年来，上帝没有让我们缺乏，我们到处飞，我们都是自费的，我们不讲钱的。最近有人问说你的讲费多少，我说我不讲钱的，我爸爸让我吃不饱吗？对吗？啊，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上帝所赐的福气给人富足，但不加上忧虑，好不好？给你的福气，给你富足，但不加上忧虑，多好！所以你就活得很潇洒了。我们到处去，我们飞机票多得不得了。现在何医生背痛，说我们还要飞商业的，他才不会那么十几个钟头。我说我做 economy， 你做商业好，他又不肯啊。所以我们这次四月去香港，4000块钱一个人，刚刚买的。上帝都会负责的，多好，多好！希望你得到同样的福气。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了，他是历史上唯一的死了没有再死的，就在他的学生面前升天，有一天他要再来。过去圣经所讲的都应验，现在还没有应验的你可以信了。这个朋友每一次请你吃饭的都真的请你吃饭，现在请你吃饭你可以信了，对不对？好像我们的慧茹姐啊，所以啊，说昨天要请我们吃饭，你知道我没有自己带面包去，我信得过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一次骗过我，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圣经讲的你经验都是对的啦，没有一次是假的，你就可以相信将来事情也是一定是真的，是不是？如果一个朋友整天骗你，那你还信他就很笨了，对吧？是的，耶稣已经胜过一切，他要给我们生命，永恒的生命，不会病，不会老的啊。哦，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过去可能因为自己的无知或是人家的无知，我们受伤害，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这就是爱了。有了之后呢，你才有爱的本能，你就不会爱得很累。我们这中间这40岁左右的人，上面有父母亲，下面有孩子，是不是你都爱，但是是不是爱得很累？你需要力量，你需要力量，你需要插在爱的源头，上帝就是爱，你就有力量去爱。我们说审判， 刚才不是讲吗？按照定命论，又是死后还有审判，谁来审判啊？原来很容易，创造我们那一位，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的。幸亏他也是救我们那一位，将来也是他审判我们。你看做人多舒服，刚才说孩子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对不对？我们全家只听一位，就是这么简单。做人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为什么魔鬼拦阻你读圣经，让你不知道上帝的话，你就被骗了啊！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读圣经，圣经所讲是智慧，给你智慧。当我的大儿子13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全世界很多媒介都来采访，香港的报纸去找我爸爸，我爸在香港啊，为什么你的孙儿这么聪明啊？我爸爸都回答，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教孩子的办法。你照做工厂所讲的，你的手机有没有告诉你要插电？你听吗？当然了，要不然就动不了了啊！有没有告诉你不要丢在地上，不要放在水里？你听吗？当然了，要不听你就坏掉啊！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做的，就像告诉插电，让你可以发挥。圣经说不可以做的，就是保护你，不要放在水里，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上帝爱我们，爸爸妈妈爱你，上帝要我们做的是让我们可以发挥，上帝不要我们做的是保护我们，那我们不会伤害自己伤害人家啊、哦！不是说圣经这样讲哦，你不听啊上帝会罚你啊，不是这样教，是爱，是爱。上帝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是爱的关系，这工厂不是要害你的，工厂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不要怎么做，是要帮助你的，是不是？是我们只为向一位负责人，上帝的心里原来是乐园，要我们很高兴的一个爱的人生。为什么失掉呢？因为人不要上帝，要自作主张了。我问了30年，为什么上帝放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在伊甸园？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突然间有一天，好像灯亮了。原来是这个缘故，上帝不要我自己分别善恶，因为我没有造天地，上帝不要我自作主张，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我没有造这个机器，所以那个工厂告诉我说不要自己乱搞了，对不对啊？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问题，自作主张，你有没有啊？不见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失掉乐园，现在怎么回来呢？转过来咯，不要自作主张了，让这位创造主做老板了，就是这么简单了。你的汽车停车场的话不听吗？后果自负啦，了解吗？人生很简单，很简单，教孩子很容易。我们四个孩子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是从开始每天一起读圣经，就是这么简单啊，他们就自己懂了。我们全家听同一位，就这么简单啊！如果你是祖父祖母嘛，那你在照顾你的孙儿嘛，同样，同样每天跟他们一起读圣经，但是当然不是理想啦，应该是父母亲自己照顾孩子才对啊！啊，有的时候我不能替你讲啦，因为你的情况可能不得已啦啊，但是有很多不是很理想的结果啊，也父母亲跟孩子如果没有建立亲情，将来不会很理想，所以可能的话呢。这当然是父母亲自己照顾了，所以车子听工厂的话，人听人厂的话，就这么简单。魔鬼说你自作主张，不要听他，因为我没有造天地，我造自己的意思不会理想的，不理想圣经用的词就是罪，罪的工价是什么？死。魔鬼要我们跟他一起死，只有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创造主从天上来为我而死，但是他没有留在死亡之中，他胜过死亡，这个就是好消息了。坏消息是人自作主张听了魔鬼，所以会死啦。为什么会死？不理想的东西会停，你这个球丢下去，他跳回来，每一次跳丢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结果就死掉了，对不对啊？我不是创造者，我用自己的头脑决定东西不会理想，不会100分，所以一定会死。 这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为我们死，但是他没有留在死亡中，他胜过死亡，罪带来死亡，耶稣代替我死，然后胜过死亡，简单吗？非常的漂亮，罪带来死亡，耶稣代替我死，然后胜过死亡，解决了罪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我们从灭亡之中提到永生，这个也是我们要给你大家的最好的礼物啦。希望我们这个新的一年呢，你有新的生命。刚才何医生没有打出来，我现在打出来给你看了。我们平常给人家的祷告，我刚才再多印了一些啊。承认自己从何来，我不是猴子的后代，有谁是猴子的后代？不要自己作践自己好不好？我们的前面的祖宗都是人，对不对？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他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力量造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再近一点，我们都是诺亚的后代。这些在中国的文献里头都有，你晓得吗？啊，今天没有机会讲了，我另外一讲是中华民族跟圣经的关系啊。我们是很好命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几个文化呢是直通创世纪的，我们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我知道就是犹太人的文化了，直通创世纪，所以很多名称是一样的。以前我还奇奇怪怪，为什么诺亚这个名称是一样？那诺亚的儿子三个，圣经说什么？闪、韩、亚夫。我们苗族的历史叫做老闪、老韩、亚夫。我以前说为什么这么猜都猜不会那么准确啦，后来我发现哦，当然啦，因为那个时代只有一个语言。什么时候才分开语言？巴别塔。所以巴别塔之前的东西全部是同样的名称，上帝也是同样的名称啊，啊 El Shaddai 同样的名称的，对不对啊？所以不一点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语言嘛，啊，所以这连名字都是一样的。对，承认你造我，我们花了很多这种的记载啊，造天地与人的那一位啊，今天没有机会给你们看这么多啊。为什么？我回来找你，我回来找你，你是我生命的源头，回来找你，你爱我。信耶稣是一个爱的关系，他不会勉强我们，因为是爱，需要你自动自发。你为我的罪，就是为我的不理想，死在十字架上。你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看见那个义字怎么写吗？上帝的羔羊盖着我，我就被称为义，他就算我达到他的标准，多漂亮！我们中文的很多这种的字啊，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哇！我的决定，耶稣，我要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信耶稣是这个意思。耶稣，你是我的老板，我听你。赦免我的罪，什么意思？我过去自作主张吗？所以不理想了。现在我要听你啦。他就说什么？他就把他生命，永恒的生命给我。他就给我智慧啦，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有一个孩子九岁进大学，他爸爸跟我谈说，这个电视啦、报纸啦，都把拍出那个照片来啊，我很怕有坏人会害他，所以我就跟着他上课啊。我跟这个爸爸说，你有一个儿子你就跟啊，我们四个你叫我跟哪一个？我的保护是没有用的，天地的主一天二十四小时比我有用的多了，是不是啊？上帝会保护你的，他造你，他有一个计划，当你说我听你了，他的计划就可以成就在你的身上，你就享受他的爱、平安、喜乐。爱、平安、喜乐有谁不要？对不对？全家信靠耶稣，我们全家享受他的爱，有谁不要？所以我再次带各位做这个祷告。你刚才如果还不知道讲什么，现在知道讲什么了啊！一起来跟我讲好吗？做一个新的开始，在新年，你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 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现在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喜乐，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